我们上一堂课提到一种违背圣经的理论，主张耶稣按人性说有原罪，它是非常典型的基督人性堕落说法。这种说法在历代教会里面一直被视为异端，并没有被接受，但是到了21世纪却兴起一阵热潮，主要的提倡者是苏格兰神学家托伦斯。他说基督取了堕落的人性，是有原罪的人性，而他靠他一生圣洁的行动就克服了他里面的原罪，因此就胜过了罪的权势，也替我们胜过我们里面的原罪，因为我们与他是联合的。所以托伦斯这套理论也不只是一套基督论，它又是一套救赎论。这种救赎论有的时候被称为凯旋基督论，他不承认慈爱的上帝会刑罚罪人，所以这种理论认为人类都是受害者，受到罪的攻击、威胁、恐吓、俘虏，而基督的救赎的功效不在于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刑罚，基督救赎的功效在于战胜那威胁捆绑我们的敌人，就是罪。总而言之，托伦斯这套理论其实赤裸裸地拒斥了圣经以及加克顿信经非常明确的教导。托伦斯自己也知道在这个论点上面偏离了正统，也偏离了圣经，但他自己从来就不以正统神学家自居，他是所谓的新正统，所以不接受旧正统绝对的规范，只是认为自己受到旧正统的启发，他也不承认圣经绝对的权威。我不确定今天那些主张基督有原罪的福音派领袖名嘴是不是受到托伦斯的影响，但在20世纪基督人性堕落说的确是由托伦斯开始流行的。我们上一堂课举出了一些经文，我们做了分析，那些经文其实再再强调基督是没有原罪的。因为原罪一词在圣经当中其实没有出现过，就像圣经没有直接使用位格这个词汇或者是三位一体，而这些的确是圣经当中的概念，因此有了这些概念，历代的教会的神学家汇整了圣经的总原则以后，找出了这些概念，就用这些词汇来描述这些概念。那么原罪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初代教会最开始使用原罪 original sin 的时候，是指先祖的罪，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记载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始祖的堕落。到了第二世纪，教父艾任纽与当时一种名叫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辩论，于是对于原罪这概念就有了更深入的解释。诺斯底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柏拉图式的二元论，一切物质都是邪恶的，只有灵是至善的，因此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罪恶，是败坏的。艾任纽驳斥诺斯底主义，艾任纽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原初所造的物质世界本来尽都是美善的，而罪是在亚当堕落以后才进入了世界，罪跟善不是并存的，并没有一位罪恶的神然后一位至善的神。此外，初代教会使用原罪一词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遗传的罪，罪性是会继承给子孙的，当然生理的情况所造成的犯罪倾向会遗传，这很好解释，但是灵魂当中的罪性怎么遗传，就是一个很玄的概念了。罗马书第五章讲到了亚当的原罪怎么样归于他的子孙，其实并没有提出像基因遗传的这种遗传的概念。有一种理论叫做灵魂遗传说，主张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上帝并不是重新造一个灵魂放在他的身体里面，这个灵魂是从父母继承来的。这个理论会碰到一个难题，假如灵魂当中的罪性会传给子孙，那么为什么信徒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圣洁的新造的生命却不会遗传呢？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孩子不一定会继承父母的信仰，这是很清楚的事实。所以如果用灵魂遗传说来解释这个事实的话，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稍后会解释后期改革宗神学怎么样 用联合还有盟约的概念来解释亚当的罪怎么样归于他的子孙，怎么样遗传给他的子孙。我们现在来讨论原罪的第三个定义。教会历史发展到第四世纪，奥古斯丁对原罪下了非常重要的定义。首先，原罪代表全然败坏。第二，原罪有集体的罪责。当时有一位名叫柏拉鸠的神学家跟奥古斯丁辩论。柏拉鸠是一个品性端正的人，是一个模范生。他觉得人要凭意志做义人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主张说亚当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坏榜样，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意志在道德上面做义人，在神面前称义。奥古斯丁从小就非常的叛逆，他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小时候为了享受犯罪的快感而故意犯偷窃的罪，所以他对人的罪性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他信主悔改以后成为初代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他从来不怀疑圣经的教导。罗马书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行己路的，都是犯罪的。奥古斯丁就知道人都是败坏的，在理性、情感、意志、身体、社会各个层面上都不可能不犯罪，没有能力不犯罪。亚当的子孙继承了亚当的原罪，而原罪就代表不可能不犯罪。这是奥古斯丁对原罪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是出自圣经的描述。除了全然败坏这个概念之外，奥古斯丁还提出在亚当里的人有集体的罪责，这个又跟柏拉鸠的理论背道而驰。柏拉鸠认为每一个人犯罪是出于自己意志上的选择，亚当所犯的罪是他自己的罪，为他自己负责，跟我们没有关系。对于我们今天非常习惯用现代西方个人主义来想事情的人来说，柏拉鸠的理论似乎听起来很有道理，亚当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圣经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子。罗马书五章不断告诉我们，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罗马书第五章有这么多的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亚当一个人的罪就是全人类的罪。换句话说，原罪也就是始祖所犯的罪是带有罪责的，只要有原罪就被定罪。可能一个人生下来还没有机会用他的意志跟行为把罪性给行出来，但是只要他带有原罪，他在亚当里就有罪责。稍微讲一下东正教，东正教因为到17世纪才接触到奥古斯丁的思想，所以东正教讲原罪的时候并没有全然败坏还有集体罪责的概念。东正教讲原罪的意思是罪所带来的对人性的影响，不是犯罪的倾向，而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会朽坏，会有疾病，会有苦难。而东正教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有原罪，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有犯罪的倾向，或者是犯罪的可能，或者是有罪性，他们的意思纯粹是基督所取的人性是会朽坏的，会死的，会受苦的。但是东正教也绝对不会说基督里面有犯罪的倾向，有罪性。到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也强调了奥古斯丁所教导的全然败坏还有集体罪责。路德宗正统的奥斯堡信条宣告，我们的教会还教导亚当堕落后人是在罪中承运而生的，即人在母胎里便充满了各种世俗欲念，照本性既不能敬畏也不能信赖上帝，这生就的疾患和遗传的罪确实是一种罪孽，这罪使一切不借着洗礼和圣灵重生的人处于神的永怒之下，并受永死。宗教改革其实还对奥古斯丁做出了一个修正。奥古斯丁提出了一种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奥古斯丁说，罪其实没有实体，罪并不是一种存有， 罪就像黑暗相对于光一样，光是一个实体，暗只是光的缺乏。同样的，罪并不是一种存有，罪只是善的缺乏。我们一开始讲到创造主跟受造物的区别的时候，就提到存有，只有永恒自存的存有以及受造的存有，而罪既不是永恒自存，也不是受造的，那它就不是一个独立实存的存有。但罪也不只是善的缺乏而已，善是上帝造出来的人的属性，如果人没有被造出来，就没有受造的人的良善的人性，换句话说，没有人就没有人性这个东西。那罪是什么呢？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对奥古斯丁做出修正，奥古斯丁把善性讲成是一种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存有，因此就把罪说成是这种存有的缺乏，好像暗是光明的缺乏一样。加尔文说，善不是这种独立于受造存有之人而存在的存有，因此罪也不可能只是善的缺乏而已。罪是什么？加尔文从圣经里面看见，罪是在行动上面违背神，抵挡神。罪是一种意志上的行动以及行为上的行动，它不只是善的缺乏。如果我不捐钱给穷人，那就是我缺乏善心。缺乏善心，这个在宗教改革的神学上面叫做缺乏积极的义。如果没有积极的义，如果我缺乏善心，那么我就得不着上帝的奖赏。但是这不会使得我被定罪受刑罚，使我被定罪受刑罚的并不是我不够爱我的弟兄，而是我心里恨我的弟兄，恨我的邻舍。使我被定罪的不只是我缺乏善行，是我作恶多端。加尔文指出，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人的罪性的时候，并没有说罪人是乏善可陈的，而是用尽了各种负面的形容。譬如讲到人与父母的关系，罗马书一章三十节所讲的不只是不孝敬父母而已，不光是讲缺乏孝，保罗的形容是违背父母的。保罗没有说罪人缺乏爱心，他的形容是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不只是缺乏爱心，不只是缺乏良善。我们小的时候考试没有100分，那少一分老师就会打一下。奥古斯丁把上帝讲成这样子的老师，没有考满分，少一分打一下。圣经所讲的罪并不是考99分、98分、80分，甚至不及格考59分都不是。圣经所讲的罪连零分都不是。我打个比方，移民之前在台湾读国中最后一次考试，考公民与道德。我很不喜欢那门课，所以我也没有准备，不会作答，考零分也就算了。我还在考卷上面故意乱作答，结果我休学以后回班上跟班导师还有同学道别，班上的导师就很严肃地警告我，如果你在走廊上面看见公民老师，你拔腿就跑。他很担心我会被那个公民老师给抓到给打死。各位，罪不光是不及格考零分，如果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的话，罪只能用负数来表达。罪不光是善的缺乏，罪是与神为敌。原罪就是与神为敌的本性、倾向、态度。那么亚当犯下这样子的罪，为什么我会成为罪人呢？为什么罗马书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17世纪改革宗神学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圣经概念，就是约的概念。神在与人立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作为众人的代表站在上帝面前。在那约的代表里面，众人是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是被视为联合于那个代表的。神与亚伯拉罕一个人立约，在亚伯拉罕里面的人，也就是亚伯拉罕全家、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进入了这个恩典之约的关系当中。神与人所立的第一个约就是亚当之约，只要亚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顺服神，并且爱人如己，他就能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何西阿书6章7节说，亚当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 而按照约的条例，背弃这个约的后果就是死亡。这死亡不只是身体上的死亡，更是灵性上的死亡。以弗所书形容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上帝就是生命，与神隔绝就是死亡，因此罪与死是一体的两面。而这种灵性上的死亡，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就是奥古斯丁所讲的全然败坏。亚当作为盟约的代表，我们都在他里面与他联合，亚当一个人既然堕落了，众人就都被定罪，一同死亡，成为全然败坏的人。可能我们的文化受到现在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会非常抗拒这种观念，但其实这种集体性的观念仍然深植在我们的骨子里。因为神造人是这样造的，神造人是有集体性、社会性的受造物。前一阵子有一位日籍教授，他是全世界亚兰文的权威，其实是一本的权威，他在荷兰当教授，是举世闻名的学者。结果他来到华神，不收钟点费，不要任何的酬劳，只要求我们提供他一间简陋的宿舍。他说他是带着战争罪疚要来还债的。当年日本在台湾殖民，二战的时候侵略中国，他带着这样子的罪债来我们这里还债。其实他根本没有参与过二次世界大战，他没有杀过人。这位日籍教授也深深感到自己身上带着民族的血债。那我们如果用这种心理来理解我们作为亚当的族类，可能就比较容易体会罗马书第五章的教导，为什么一人犯罪，众人就都犯罪了。如果我们明白罗马书五章关于原罪的教导，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圣经多处经文强调基督没有罪，为什么大公教会的正统强调基督没有原罪。因为假如基督有原罪，就代表他不但全然败坏，不可能不犯罪，而且他在亚当的预象下本来就应当受死的刑罚。如果他本来就应当受死的刑罚，那么他被钉十字架就是应该的，他就不能够替我们受刑罚，不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所讲的，神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而罗马书第五章所要强调的，正是基督替代我们受上帝的刑罚。六到十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耶稣的血并不只是胜过罪这个捆绑我们攻击我们的敌人而已，罪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可怕，魔鬼也没有那么可怕，真正要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刑罚。约翰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恐惧是因着刑罚，而基督替我们受了刑罚，神的愤怒倾倒在他一个人身上，就免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刑罚。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圣经非常非常清楚的教导，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受了刑罚，这才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免去了我们当受的刑罚。基督的救赎不只是击败罪的权势而已，基督的救赎是免去那更可怕的事实，就是上帝至高公义审判的刑罚。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要来分享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更详细的来思想他如何替我们受刑罚，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下次再见。